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神的帐幕在人间。各位知道吗？神的帐幕真的是在人间呢、啊、因为我们从许许多多的例子还有许多的经文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英文是说 God dwelling in us, among us。 那么从远古一直到现在，甚至于我们这么小一个心，神都愿意住在我们里面。虽然耶和华神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才是我安歇的地方呢？哪里才是我的脚凳呢？我不是说吗？希望爱求神来作为他的安歇的地方，成为他的脚凳。主耶稣降生马槽，因为客栈没有房间。但是我要说，耶稣啊，我们这里为你预备了帐幕，为你预备了圣所，为你预备了摇篮，求耶稣在我们中间来降生。挪亚方舟的时候放出去的鸽子又飞回来，因为鸽子没有落脚的地方，我们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落脚。感谢神，赞美神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哇，太棒了，他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在他的里面。那么这个今天最主要讲是先要讲一下这两天发生的事情。各位知道最近这几天是在犹太的什么中间呢？祝棚节没有错，但是仍然是在犹太的新年 Rosh Hashanah。 Rosh Hashanah 犹太的新年他们定为怎么样？圣经上面说七月初一你要定为吹角节，所以我仍然要来吹个角。The Festival of Shofar， 所以是吹角节。开始了这新的一年，今年我们进入5784年，是吧？然后初十是什么？赎罪日 Yom Kippur。 赎罪日就是说这个让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向我们的神来认罪。这一天呢，我们以前传统都要吹角节，新年的时候吃鱼头，吃辫子面包，吃苹果，喝蜂蜜，还有喝那个葡萄汁或者是酒，那么我们来庆祝。然后呢，每个人要 发纸条，不够的可以多发两个纸条，把你的罪状写下来，然后我们把它折起来丢到水桶里面，然后最后我们会拿这个水桶出去外面倒掉。也就是说，我的罪写下来随波逐流，我的罪不再有了。然后再来是初十五，就是今天，昨天就是祝棚节 The Feast of Tabernacle， 就是祝棚节。而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，你知道一年有几个新年吗？当我说 Rosh Hashanah 是犹太人的新年，所以一年有几个新年。那么利未记23章41到44节，他就是讲说神规定七月初一吹角节是新年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。然后跟着我跟各位来启示一下，讲一下耶和华有三个节期，大的节期，然后祝棚节就是其中一个，它有一个重大的意义。那么在圣经里面也讲祝棚节发生过好几件大事情。最后我们就讲，虽然祝棚的意思就是 住在那个架子还有布幕撑起来的帐篷住在里面，那么神的帐幕就在人间，好吧？一年到底有几个新年啊？看你是什么人。那西方人、美国人是一年就一个新年嘛？什么时候啊？新年，新年。Yeah, January 1st, 1月1号，就西方人、美国人就一个新年嘛。中国人有两个新年呢，还有一个农历新年嘛。2023年农历新年春节是几号啊？1月22。今年过了，已经过去了。今年是1月22、23或者是怎么样。犹太人最聪明了，犹太人一年过三个新年，一月一号，然后他们还过 Rosh Hashanah 犹太的新年，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叫做逾越节 Passover， 他们也是当作新年来过，因为圣经上面说，当摩西带着犹太人出了埃及三个月的时候，到西乃山的时候，摩西领受律法，不是吗？然后那个月叫做尼撒月，那就是月节，出埃及的故事。出埃及十二章第二节他说，来一起来念，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所以月节也算是一个新年了，不是吗？所以犹太人他们最少一年可以两到三个新年，哈利路亚。刚才我们讲的七月一日是吹角节，七月十日是赎罪日，七月十五就是昨天，就是祝棚节。利未记23章41至44节他说，让我们一起来念，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，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，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，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，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，曾使他们住在棚里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，这就是祝棚节神的交代，是不是？我们刚才讲的，就是九月多的时候，就是九月偏尾的时候，就是正好是七月初一，就是 Rosh Hashanah， 我们也有在这边特别来庆祝一下。那么跟着赎罪日七初十，跟着十五就是祝棚节。哈利路亚。那么这就是我们犹太人特别从他们这个一个循环。你看哈，在这个三四月之间，西历的三四月之间，有一个叫做尼撒月，那个就是月节，就是发生在那个地方。我们都知道月节的故事嘛，是不是？他是说当约瑟被卖到埃及，是不是？然后约瑟最后成了埃及的宰相，然后他就把他爸爸全家，包括雅各跟另外11个兄弟，还有大批的人，通通带到埃及去了，不是吗？他们在那里过了很好的日子，因为他们的兄弟约瑟是埃及的宰相。但是过了400年，那些约瑟也走了，法老王也走了，换了几个，再来的法老王就不认识他们，甚至于苦待以色列人。所以以色列就兴起了一个本来是埃及王子的摩西。那么摩西就 就祷告，然后向神呼求，结果神就说，来，你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他就带了数百万之众出了埃及，经过十个灾，法老王才准他们走的。所以他来到，出了埃及三个月，来到旷野，来到西乃山，就是今天的西乃山，就是今天的 Sinai， 我们常常知道这个字。但是实际上三四月之间不光是月节哦，又是除酵节，又是出熟节。这怎么讲呢？因为当他们走的时候，神特别有交代，他们说你们要把家里面清洁干净，有任何的酵不可以带的，对不对？酵为什么不能带呢？酵会发，酵会有一些不好的作用，所以又是除酵节，又是出熟节，因为耶稣成了出熟人的果子。那个时候正是三四月之间，刚刚果树开花出熟，长了这个果子。今天早上我们到外面去喂，有一个姐妹给我们种了一颗，那什么花？紫荆花。那么我们给它浇了水，然后喂那个紫荆花祝福，求它再一次长起来。那么三四月之间，那个时候就是春天的时候，现在秋天冬天，希望它能够长得好。那总之呢，这是第一个大的节日期间，这大概要过起来也要过个一二十天的。然后第二个大节日，犹太人的节期是五旬节，五旬节又叫做七七节。为什么叫做五旬呢？因为它是从出熟节的算过来第七七四十九天的再一天，就五十天。所以从三四月之间到了五六月之间，正好五十天，那么叫做七七节。那么五旬节的时候，五六月之间的时候，也正好是收成的季节，不是吗？那么逾越节的时候，出熟节的时候是收大麦，那么七夕节的时候，快要夏天的时候是收小麦，到了秋天的时候就是祝棚节，或者吹角节，或者叫做犹太的新年。哎，各位记得有一个姐妹，圣经里面有讲一个姐妹叫路什么的，她不是说他回到耶路撒冷收了大麦又收小麦，就是在这一段期间。我们讲的是路德，如果你是要讲的话，那么跟着就到了犹太新年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节期叫做修殿节或光明节，这是一个小节期。那另外还有一个节期叫做普尔节，那是关于以斯帖的故事的，那也是一个小的节日。我们陆陆续续都会讲到，这是中间发生的事情。那么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耶和华的三大节期。第一个是逾越节，这是叫做出埃及记十二章这边讲的，今年是在四月五号，我们已过去这个四月五号。那么另外除酵节跟出熟节，那么六号到十三号是除酵节，十四号是出熟节，收大麦的时间。那么第二个是五旬节，是五月二十五号或者七七节，这是收小麦的时候，也叫做收割节。当然了，五旬节其实上有两个意思。刚才我们讲的是摩西来到西乃山的时候，神颁布律法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叫做五旬节叫做托拉日。托拉就是什么？托拉，神的圣卷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的弟兄很懂的。所以呢，在传统的教会，尤其是犹太的教的教会，他们会读律法书，是不是？读 Torah， 就是读摩西五经， 那个地方。但是新约的五旬节常常我们称作是圣灵的浇灌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二章一至四节，请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蛇的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好的，这实际上是叫做这个外邦人的五旬节，你知道吗？其实门徒也有一个五旬节，但是这个是叫做外邦人的五旬节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在小亚细亚那一带，有些希腊人也在他们的120个人在马可的楼上，他们经历到这个圣灵的浇灌，而且都开始说起英文叫的 dialogue， 各地方不同的相谈。好的，那么那天旧约的时候是领受律法，叫做托拉而读法律书、律法书。好的，耶和华三大节期第三节期，就是现在我们在的时候，就是祝棚节期间。9月15号是吹角节，9月25号是赎罪日，昨天30号是祝棚节。那么利未记23章它上面说怎么样，请。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，要吹角做纪念。然后第27节他讲到赎罪日，第34节他讲到祝棚节。这每一个节日啊都有非常特殊的意义。赎罪日的时候，就是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向他认罪悔改，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的。哈利路亚。那么祝棚节就是这段时间所在的。当然了，祝棚节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哈。出埃及记19章1到2节他说，请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实际上就来到西乃山那边。那一天就是刚才我说的，就是从当年的出熟节算起，数了第50天，所以就是五旬节的时候。那么这个是旧约的五旬节，他们在西乃山那边，所以 Torah 领受律法。但是新约的五旬节就是刚才我练的外邦人的五旬节，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的五旬节，神降临在西乃山，是不是？那么摩西在那里领受律法。那个时候祝棚节它的意义是怎么样？它是说棚，各位顾其名，棚是什么意思啊？棚是只是让我们暂时栖身之所，它让我们有一个意识，就是说摩西带了百姓在旷野流浪40年，他们跟着白天的云柱、晚上的火柱走，在旷野绕圈子、绕圈、绕圈子。因为真正从出埃及到约旦河畔，其实认真走3个月就可以走到，但是他们却在那边绕了40年。而他们晚上当云柱火柱停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赶快安营扎寨，埋锅烧饭。那么云柱一起开始动的时候，就开始打包了，就准备跟着走。所以他们用的是棚，住在棚里面。棚跟帐幕不一样，棚非常的简陋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讲什么猪棚、牛棚，非常简陋， 就是上面有一个遮风挡雨的，那么或者是前四周在布幔，这样子不会吹风，不会淋雨，或者有一些 privacy， 有一些私自的。最终神只是要让他们知道，你们今天在旷野里面，你们搭帐篷，各位有露过营吗？有吗？我们都搭帐篷嘛。我很喜欢在露营啊，但是我露营，我帐篷我睡不惯。有的人他还有吹气垫，睡在气垫上面，在帐篷里面，但是很感谢神啊。所以我买车子，我永远是买后座可以打开扯平，可以睡觉在车子里面的。所以我都把车开到营区里面，晚上我就睡在营区里面，睡在车子上面。那么所以也蛮好的，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是棚子，就是很简陋的。神要我们盼望应许之地，那个时候是什么？应许之地迦南美地。神要我们盼望的是怎么样？将来的天堂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在地上也不过是暂时栖息的地方，你家再漂亮也不过是暂时栖息之地，你家再小也不过是暂时栖身之所。将来我们在天上，我们盼望的是与神同在，是不是？哇，你会说我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我住什么家，我住什么大房子或小房子？ You don't worry about that， 你不会担心那个，因为当你到了天上的时候，你吃什么，你穿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。你看他的神，你瞻仰他的柔美，那天堂的美就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神的伟大。哈利路亚。祝棚节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的地上也不过是栖身的地方。当然祝棚节也发生过几件事情，圣经上面也都有交代。祝棚节有一个是事情是这个样子，在祝棚节的时候呢，在当时在希罗亚池子 OK， 今天好像已经废墟了一样，希罗亚的池子，那祭司就会拿金壶子接这个希利亚的池水，然后他一面要读有关活水的经文，就好像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讲的，我们一起来念：你们必从旧约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哈利路亚。这是神用祭司，他说你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他把这个金壶里面取的这个希罗亚池子的水呢，倒在一个容器里面。这个容器呢，它有好多出口的地方，所以它水一倒下去呢，就好多地方就出水了，老百姓就可以接水。欢然取水就是这个意思。祝棚节还有一个意思，圣经上面一个大事情，就是路德记里面讲的，我们刚才也说了，以利米勒带了两个孩子到了摩押地，因为那边闹饥荒，所以来了那边，所以他们就起了三人，其中有一个是路德。那么后来三个男人都死了，他们在摩押地的时候呢，虽然有吃的，但是过了一阵子也闹起饥荒来了，所以她婆婆就要回伯利恒那个地方，是伯利恒的意思是粮仓，所以她就婆婆就带了路德回去，然后他们在那里正好。圣经上面说又开始丰收，收了大麦，收了小麦，然后来到祝棚节。祝棚节是 最后秋收的那一个关卡。所以路德就到了波阿斯的田里面去捡一些掉在地上的麦穗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说有一幅图画叫做十穗，就是从这边来的。那么因为他们农忙，所以晚上的时候就睡在棚里面，就在睡在田间。那路德是外邦女子，她来到田间的时候晚上就睡在波阿斯的帐篷里面，她就睡在波阿斯的脚下。然后她可能有点冷，她没有准备好足够东西，她就拉拉被子。然后波阿斯说，你是谁？路德说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。那么很有意思的，这里就讲到遮盖。我们在祝棚节里面，我们也要想到神遮盖。你知道，你来到一个新年，5784年，一个 New Year， 一个新的一个开始。你一开始，你就先向神来认罪，神要赦免你的罪，那么一年都可以没有罪一样。但是你要有一个遮盖，如果没有了一个遮盖，我们仍然会受到撒旦魔鬼的攻击，甚至我们仍然会走歪路走错路，我们仍然会犯罪。但是求神用他的衣襟遮盖我，求神用他的庇护遮盖我，就好像当时亚当夏娃犯了罪一样，神杀了牲畜给他们披上，带着血的外袍，让他们得到遮盖。因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，他是 Kingsman Redeemer， 他是一个至敬的亲属。祝棚节还有一件事情呢，约翰福音7:37，来，一起来念红的。节期的末日即最大之日，耶稣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再渴，就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个节期末日就是祝棚节。哈利路亚，祝棚节啊，算是我们的丰年祭，秋收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节日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那我们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我们讲到棚，我们讲到搭棚子。各位记得吗？当亚伯兰受神呼召离开乌尔下迦南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？他是搭棚子筑坛，他要扎一个帐篷筑坛，而且求告主名。什么叫求告主名啊？就是献祭祷告，称颂神，赞美神。所以我常常是比喻说，我们基督徒新到一个地方要怎么样？找教会筑坛，还有找你自把你自己家安顿好，是不是搭棚子？是不是？那么亚伯兰这个棚子，他当初搭的这个棚子是怎么样？非常简陋的，他叫做棚子，是不是？那么到了摩西的时候呢？摩西筑的是什么？他已经不是筑棚了，他筑的是会幕，叫做 tabernacle。 tabernacle 就今天我们就讲的竹棚，就是他就是用 tabernacle， feast of tabernacle 或者 festival of tabernacle， 这已经不是很简陋的棚子了，你知道吗？摩西筑的会幕，他也是献祭，他跟神相会在那个地方的，是不是？圣经上面说老百姓搭了很多帐篷在这边生活区，摩西在营外自己搭了一个会幕， 是不是？然后在会幕里面，那么也是蛮复杂的，有什么最外层是海狗皮啦，里面还有绫罗绸缎布皮啦，然后四面有这个围起来的，里面有分外院，还有外面还有围墙的，外院、内院、圣所、至圣所。那么至圣所里面就有什么约柜。所以为什么耶稣钉死的时候，他上面讲说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表示说神与人的隔阂已经不在了。那么以前那个时候要有至圣所有幔子，人不可以进去的，只有大祭司每年才能够进去一次的。那么里面放的是约柜，约柜里面有什么？一罐玛纳、亚伦发芽的杖，还有十诫法版放在里面。然后人不可以去动的，这个盖子上面有两个基路伯 cherub， 他们是看守至圣所的，看守神的约柜，非常庄严的。现在约柜不知道到哪去了，你知道吧？现在经过这些战乱，经过这么多时间，约柜不知道到哪去了。我有的时候看到大消息，大消息，约柜被发现了，后来我看一看也不太真，乱七八糟讲说什么。说一下子有的放羊人在山洞里面找到死海古卷，后来又发现到约柜在那个地方，都不知道约柜到哪里去，不知道，因为将来有一天天上的约柜就像摩西的会幕一样。摩西怎么知道这会幕多长多宽多高，用什么材料？摩西不是上了西乃山吗？这叫做山上的异象，神跟他讲的，要用什么材料，要怎么建，都讲得清清楚楚。里面的圣物是什么？在围墙外面是怎么样？外邦人还有杀牛宰羊的地方。然后进入到内院的时候呢，只有很大的一个铜海接雨水的，然后很多的洗涤盆，雨水接了就装到盆里面，就把这些杀的祭物洗干净的。然后老百姓洗了干净的祭物，就拿到手上爬下队，就进入圣所里面。圣所里面有金灯台，有陈设饼，还有洗涤盆，然后就跟祭司求祝福、问问题的。然后献物献祭的祭就烧在燔祭坛上面，在内院里面。那么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去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摩西的会幕是非常的讲究。但是今天主耶稣基督来了，他让我们能够直接见到神，不是吗？还有一个是，就是大卫倒塌的帐幕，这一个是最像神的帐幕在人间的，因为已经大卫可以坐在帐幕里面跟神面对面跟神讲话的。今天也是这个样，神的帐幕在人间就已经不再是我们跟他有任何的隔绝了。你的帐幕可以在你心里面，神的帐幕可以在教会里面，神的帐幕可以在山顶上面，神的帐幕可以在你的睡梦之中。你来领受跟神面对面，领受他的恩典、祝福与怜悯，你来与他对话，你向他祷告，神给你交代什么事情，神的祝福从哪里来的。但是这个帐幕都倒了，现在还有哪里还有帐幕呢？没有了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的棚子也没了，摩西的会幕也没有了，神大卫倒他的帐幕也倒了，所罗门王的圣殿也垮了，已经没有了。但是启示录21章3节 来，我们来念红的字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是不是？我们地上没有了指望，没有了盼望，我们的盼望在天上。我们在地上，不管你是什么圣殿，不管你房子是什么，也不过是栖息之所，也不过是一个棚，是一个窥幕，也不过是一个帐幕，而且还倒塌。而我们的盼望是在神的天上，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他要做我们的神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带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相信我能看到每一位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你成为他的儿女，你信了他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他的信是现在完成进行式，是吧？不是说我今天信，明天就不信了，那你这个是叫什么信呢？他的信是说我今天信，现在完成了，我已经信了，而且是进行式，我一直信下去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犯错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小信，有的时候会怎么样，但是你一直信下去，这就是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的意思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感谢你，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不管他是亚伯兰的棚子，摩西的会幕，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所罗王的圣殿，或者神你在我家或在我们教会所建的坛，这个 altar，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再一次举双手，我们匍匐在地，举手投足，我们称谢赞美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因为神你的帐幕就在我们中间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哈利路亚，神你有彰显你的荣耀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来领受，我们不需要到什么好远的地方，多高的山上，或者多深的海底，或者多么大的殿堂庙宇，我们才能够见到神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神。就在你的心里就可以了，就在你的教会就可以，就在你的家就可以。感谢神，赞美神，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